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好，今天呢，我们要回到保罗写给腓利门的书信《腓利门书》。这书信呢，短短25节，只有一章，却上了关于赦免的鲜活一课。这是我们讲的第三次了，我们要再次坐在保罗的脚前学习如何赦免。你们还记得头三节经文给了导论，而后第4到7节告诉我们可以赦免的人的特质。现在第8到18节，我们来到了赦免的行动本身，我们要来看看赦免的议题本身。为了免得你们忘记，或者你是刚刚加入我们的，我要做一点回顾。腓利门是个平信徒，住在哥罗西城。哥罗西的教会呢，在他的家里聚会，他被保罗领到基督里面。他的妻子是亚菲亚，他的儿子是亚基布，他们有一个奴隶名叫安尼西姆。安尼西姆逃跑了，他是逃跑的奴隶，他想要得到自由，他最终逃到了罗马。当他在罗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因着神的顾佑，他遇到了使徒保罗。保罗当时呢是囚犯，他在租的房子里面还能做一些事工。不知怎么的，安尼西姆这个逃跑的奴隶被保罗引领到基督那里，如今呢，保罗又要把他送回给他的主人腓利门那里，并随身带着这封信，要腓利门赦免安尼西姆的背叛欺骗，以及安尼西姆所欠腓利门的各样东西，就是那些安尼西姆逃离的时候偷走的东西吧。所以这是个呼召，呼召人去赦免得罪他的人，也就是这个逃跑的奴隶安尼西姆。这本小书卷的主题是赦免。有趣的是，赦免这个词啊，在书卷中从来没有被提及，就几乎好像是圣灵使的这本书变成有待填空的书卷。书卷中到处都是关于赦免的话，但是从来没有用赦免这个词来明确表达。然而对于读者而言，这里讨论的赦免是非常清楚的。书卷另一个令人好奇的地方，就是其中并没有什么关于教义的原则。本来这些原则呢，是可以为赦免提供基础的。你们或许会假设，像使徒保罗这样的一个神学家，他要呼召一个人去赦免人，一定会想给他一个赦免神学，或者使得赦免成为一个天命要求或者命令的圣经原则。但是这些东西呢，你在这里都找不到。事实上，其中压根儿就没有说什么关于赦免的原则。相反的是，保罗所诉诸的不是律法或者是原则、神学或者圣经经文，而是诉诸了爱，他占据了高地。他晓得腓利门是敬虔的人， 他晓得腓利门是属灵的人，他晓得腓利门是一个对神的心是正确的人，所以他并没有诉诸律法，而是诉诸了爱。我要再说一次，这是一个高地。我们必须假设腓利门晓得赦免神学，我们必须假设腓利门晓得赦免所赖以建立的原则，以及引导我们去赦免的圣经教义。他一定知道这些。很明显，他在对圣言的认识上是有根有基的。然而，尽管我希望我能这么做，但是我不能做出同样的假设。假设你们所有人也是如此的，我可以诉诸爱这个高地，但是我并不确定你们当中所有人都能够明白在这个诉诸之下的赦免神学。所以我认为对于我们而言，今天早晨我们简单的讨论一下这一点是好的，这样可以建立关于赦免的基础性元素，这些元素来源于圣经，并驱使我们要去赦免，这是从神权威话语的立场说的。那我给你们七把钥匙，或者是七个元素，或者是七个特征，是关乎如何从神学教义和圣经角度为赦免辩护。第一，十诫的第六诫不仅仅禁止杀人，而且禁止不赦免人。十诫的第六诫不仅仅禁止杀人，而且禁止不赦免人。第六诫说你不可杀人，但这是一个非常薄的声明，需要更多的内容来填充进去。就此内容而言，我们只要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自己的话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拉家是一个嘲弄人的词，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换句话，耶稣说当神说你不可杀人的时候，他的意思也包括了你不应该恨人，你不应该心怀恶意，你不应该生气，你不应该怀有愤怒，你不应该渴望复仇，你不应寻求复仇，你不应该显示出不赦免的心。神也禁止这些事情。赦免神学的确是从十诫开始的。我们不仅不可以杀人，而且不可以怀有哪怕一点点这种情感，就是最终最极端的目的会导致剥夺人生命的情感。那么我应该如何摆脱这些生气啊、怀有敌意啊、不赦免和复仇的态度呢？首先你要看你不愿意赦免的这个人是神的创造，换句话说，爱那个人、赦免那个人，因为他里面有神的形象。对于每个都是按着神的形象创造的人，尽管这个形象有伤痕、受毁损，但是如果我看一个信徒，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就是圣洁的，他带着神部分的道德形象。我可以赦免他，因为他里面有神的形象。如果我看一个非信徒是不圣洁的，他仍然带有神自然的形象，所以我可以赦免他，因为他里面有神的形象。如果我可以在某人身上看到神的形象，这可以用 敬畏来取代我的愤怒和不赦免了。此外，耶稣说要爱邻如己，当然你希望在你自己里面看到神的形象，你不是发现自己非比寻常的配得赦免吗？你不是发现很难理解别人竟然不肯赦免自己吗？你当然渴望赦免自己，你对自己没有怨恨，你也不会惩罚自己，你也不会对自己有复仇的心。那么如果你不愿意得罪自己，你如此对待自己，这不是寻求破坏的渴望，而是寻求祝福的渴望。你寻求健康如常，所以你首先必须意识到，任何仇恨、任何的不赦免，都是违背不可杀人的诫命，因为这个诫命强调了想杀人的态度会剥夺某人的生命。如果可以做得到的话，或者这种态度在可能的情况下会对他人带来伤害。此外呢，如果你要处理这个态度，你就必须意识到，你不愿意赦免是出于自私，就是那么简单。你必须处理你的自私，正是你自己所不配得到自己的那份爱，使得你会为他人得罪你而恼怒。我要再说一次，正是你自己所不配得到自己的那份爱，使得你会为他人得罪你而恼怒。另一方面，如果你很谦卑、无私、舍己，你就会看到自己是一个低下的人，没有什么得罪你的事情是重要的。一个骄傲自尊的自我就很容易被激怒，而且通常不会赦免人，因为这个自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因此就怨恨任何得罪这个荣耀自我的人。所以神说，你不单不可以杀人，而且不可以恨人，不可以生气，你不可以不赦免人。如果你是不赦免人的人，你就展示出你的自私，你就无法在别人身上看到神的形象，你就确实的违背了第六条诫命。关于赦免的第二个神学基础，谁得罪了你，谁就更是得罪神。谁得罪了你，谁就更是得罪神。如果至圣的神已经赦免了他那更大的罪，你这最不圣洁的人能否赦免他那更小的罪呢？你们理解这一点吗？大卫得罪了拔示巴，得罪了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得罪了他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孩子、自己的国家。大卫得罪了所有这些人，他在诗篇第51篇里面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换句话说，他知道无论他如何得罪人，他都更是得罪了神。而如果神能够赦免更大的过犯，那么为什么你不可以赦免更小的过犯呢？这就是关键所在。这就是马太福音第18章那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其中王赦免了那个无法偿还债务的人，而后这个人却不愿意赦免另一个只不过欠了一点点债务的人，还要掐他，把他投入监狱。关键在于，你怎么可以看见神赦免了更大的过犯，而你却不愿意赦免更小的过犯呢？任何犯在你身上的罪，都是犯在神身上的更大的罪。任何时候某人只要得罪了你，这可能是得罪你，但是这更是得罪神呢。 为什么呢？因为他比你更圣洁，罪对于神而言是更严重的，罪对他而言是更令人讨厌的。同样的过犯对你而言可能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但是对于无限圣洁的神而言，那可是严重的多的事情。然而神怜悯的赦免了他，你更正直吗？你更圣洁吗？你有一个更高的法律，站在更高一等的法院吗？事实是，如果你不赦免，你根本就不像神，你更像魔鬼。别忘了，你已经被神赦免了很多了，而且其他人坐在你身上的过犯和你坐在神身上的过犯不会被用来比较，无论是数量啊、严重性啊，或者是后果方面的比较都不会做。没有人得罪你可以像你得罪神那样，但是神却赦免了你，你难道可以不赦免他人吗？你本活该受神的谴责，我也一样啊，但是神却怜悯我们，赦免了我们所有的过犯。你要一生都为那一点点的伤害而寻求复仇吗？赦免神学是什么呢？要记得，神禁止发怒、仇恨和不赦免，而不仅仅禁止杀人呢。要记得，神被得罪的最多，然而他却赦免人，而你被得罪的最少，所以理应赦免人。第三条原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赦免他人，你就无法享受从神而来的赦免。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神说，如果你不赦免他们的过犯，你的父也不会赦免你的过犯。如果你不赦免他人，他必不赦免你。换句话说，在我们与神的关系的意义上，如果我们不赦免他人，我们就会站在神面前，带着无法被赦免的罪，还会被他追讨。不赦免人，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如果你拒绝赦免他人，那么神也拒绝赦免你，而后呢，你就会从与神有意义的团契中被隔绝，你会被他追讨罪过。第四点，如果你不赦免他人，你就无法享受兄弟之爱。如果你不赦免他人，你就无法享受兄弟之爱。换句话说，如果你不赦免他人，你就无法参与喜乐的团契和基督徒之间的爱。你们还记得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比喻吗？你们还记得那个人出去掐住对方说，我要你把欠我的还给我，对方无法偿还，所以呢，他把对方投入监狱，直到对方把所欠的全部还清为止吗？这个人呢，神已经赦免了他，但是他却不赦免一个朋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三十一节说，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并说，主人，你必须对付这个人。这里说什么呢？我来告诉你们，这里说什么，你的基督徒朋友看见你带着不赦免的态度，他们去神那里说，神啊，你得教训教训这个人。这里呢，是一幅关于教会纪律的画面，圣徒聚集在神面前说，神啊，在这人的生命中施加一点惩戒吧，如果你不赦免他人，你会摧毁自己与其他基督徒的关系， 他们会到神面前要求他教训你。如果你不赦免，他们也会不赦免，而且他们还会要神对付你。所以你不仅失去了与神的团契，而且失去了其他信徒那甜蜜的鼓舞人心的充满爱的支持。他们看你是对教会纯洁的威胁，所以他们去到神那里想让你的生命被改变，否则呢就要把你踢出去了。好，请注意听，赦免神学是这样的，神对不赦免态度的禁止就像他对杀人的禁止一样，他被得罪的最多，但是他赦免了人，所以你被得罪的最少，也应该赦免他人。如果你不赦免他人，你就无法享受神从赦免处淌流出来的团契，而且你也无法享受基督徒之间的甜蜜团契和彼此相爱。第五点也是理解赦免的非常重要的元素，如果你不赦免反而寻求报复，你就已经褫夺了神的权威，你已经褫夺了神的权威。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中，在那美妙的充满实践性的第十二章中，请听他在第十四节和十九节中所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接着是第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好，让神来伸冤。当你不赦免某人，当你带着那种愤怒苦毒和充满敌意的态度的时候，你就相当于把神圣审判的剑从神的手中夺过来了，你自己来用。你再说，神啊，把那把剑给我吧，我来处理。这样的态度是在说，因为神不义，神太慢了，神太冷漠了，神不懂，神太无知了，神不懂得审判，所以我必须来做复仇者。这些呢都是亵渎，神比你更能处理任何坐在你身上的过犯，他比你更能够处理罪的后果，他对这个问题有最真的理解，你的理解反而是有限的，他有至高的权威，可你没有，他不偏不倚，他是正直的，你是自私的，有偏颇的，他是无所不知的，永恒的，看透万事的结局，你是短视的，无知的，看事情呢只能看此刻，他是智慧的，良善的，他所做的尽都有美好公义的目的，你是无知的，被你的愤怒蒙蔽了眼睛，而且你的目的可能是邪恶的。任何一个如此亵渎神的人，竟从神的手中拿过剑来自己来运用，这实在是没有道理的。第六点也非常重要，不赦免会使得你不适合去敬拜啊，不赦免会使得你不适合去敬拜。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登山宝训，我们的主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如果你没有和你的基督徒弟兄完全和好，就别来敬拜我。你在这样一种不赦免心态的框框里不能亲近神，你不适合与神的百姓团契，你不适合和神团契， 你处于越发加增的罪的处境中，你无法成为对他人的祝福，你无法被神所接受。你们看呢，圣经中关于赦免的神学牵涉到以下这些理解，就是神禁止不赦免，就像他禁止杀人，就是他尽管被得罪的最多，却仍然赦免人，所以你也要赦免人。就是如果你不赦免人，你就弃绝了与神的团契，弃绝了兄弟之爱。如果你不赦免人，并且感到你必须自己来复仇，那么你就褫夺了神的伸冤，这是一种亵渎的行为，而且你还会使得自己不适合去敬拜。最后非常重要的是，你所受的伤害和过犯就是你所受的试炼和试探，这一点非常重要，你们必须要意识到，无论什么发生在你的身上，只要是坐在你身上的过犯或者罪，那就是一场试炼或者试探，而你必须如此处理它。好，再次回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如果你想要成为真基督徒，如果你想要真的表明你的儿子身份，如果你想要成为真正的独特的基督徒，那么无论谁对你做了什么，你都要赦免他们，你都要爱他们。每次别人得罪你，那就是一场试炼或者试探。如果你通过了，赦免了他们，那么这就是一场产生力量的试炼。如果你无法通过，不赦免人，那么这就是一场产生罪的试探。你生命中的事件发展的方向，要么是前者，要么是后者。正确的回应让这件事变成了一场试炼，生发公义。错误的回应让这件事变成一场试探，生发不义。当某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唯一要关心的事情就是你不会落入罪中，被别人的过犯所试探。你必须毫不介意别人对你的过犯，无论那些过犯是什么。你们必须要有心理准备，这些过犯变成试炼让你更加强，或者变成试探让你犯罪。那么我们假设腓利门完全了解这些，因为保罗并没有将这些告诉他呀。腓利门当然知道赦免神学了，所以保罗并没有讲这些，而我会讲是为了你们当中有需要听的人。现在呢，让我们回到经文中。已经理解这些之后呢，保罗并没有将他要说的事情啊，建立在重新确证这个神学基础的工作上，而是站在高地束缚于爱。他知道腓利门已经知道这一点，在教义上是一个基础性的东西。第八到九节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他说，你看呢，我本可以吩咐你的，我对我在基督里面的工作有足够的信心。意思就是我有足够的胆量，我有足够的勇气，作为一个使徒，受复活的基督直接委托来吩咐你，要在神所命定的赦免神学的基础上去赦免人。 我本有神圣的权利去吩咐你，我并不是缺乏胆量用这种神圣的权利，因为这是在基督里面赋予我的工作，所以我本可以要求你做合宜的事情，或者在主里面合宜的事情啊，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你要赦免人。但是他在第九节中说，但是为了爱的缘故，我宁可向你请求啊，我是处于一个高地。保罗呢爱腓利门，第一节保罗就称腓利门为所亲爱的，第七节保罗说，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这两个人之间呢有一个爱的连接啊，不需要去吩咐对方的。你们还记得吗？耶稣说，如果你想遵守律法，就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保罗说，全律法在此得到成全，爱成全了全律法。罗马书第十三章，保罗说，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当某人拥有圣灵所赐的真正敬虔且高尚的爱的时候啊，爱就是那个高地啊，这就是高地啊，超越了律法要求和命令。爱让人做正确的事情，尽管圣经中规定了要去赦免，尽管保罗也可以用使徒的权柄来吩咐他去赦免，但是保罗知道腓利门是一个被爱激励的人，他并非与一个在肉体中犯罪的弟兄说话，他在与一个灵性上成熟敬虔的人说话，而爱就会感动他的心。所以保罗提到自己的权柄只不过是放在那里让腓利门稍微看一看，而后呢就收回，只是一个小小的提醒，说啊，他如果想用权柄呢本可以用的，但是他说，不过我只为了爱的缘故来请求你。而后呢，为了软化腓利门的心，因为这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啊，保罗就抛出了关于自己的两点声明。他说，为了爱的缘故这么做吧，既然我保罗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为了打动腓利门的心，保罗想要使用一些唤起同情心的沟通。他说，你会为了可怜的我做这件事吗？他真的在这里啊拨动了腓利门的心弦。他谈到自己的时候是用了两种令人同情的方式，为的是软化腓利门的心。毕竟这个情况呢对于腓利门而言是相当困难的。当他像你我今天一样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读到了第八节啊，他呢是在自己的屋子里面读这一封简短的信。他看着安尼西谋这个逃跑的奴隶啊，这个欺骗了他的奴隶正站在他面前呢。他从安尼西谋第一次离开他至今的所有情感呢都涌上了心头，他真的是不知道如何要面对。有一个他认识的推基古啊，他有一封写给哥罗西人的信在手中，读给全会众听。但是这里是安尼西谋啊， 哎，这个人呢，已经使腓利门的心生发了各种敌意和愤怒的试探，这些呢都是腓利门要去处理的。而阿尼西谋回来了，啊，现在两个人呢面面相觑，他不懂得接下来会怎么样，他的情感可能会让他想要抓住阿尼西谋打他一顿，或者囚禁他。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想请求你为了爱的缘故来赦免他，可以吗？看在这个请求是来自保罗这个上了年纪的又做囚犯的人的份上，他呢只想要引起一点同情啊。上了年纪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年迈的啊，他其实并没有老到那个地步。我的意思是他呢不过是60岁吧，但是在那个年代人们的寿命呢通常不会超过那个岁数太多了。使徒约翰活得比保罗长，但是这是很少见的，人们的寿命在那个时候要短得多。事实上他可能不比腓利门老很多呀，因为腓利门已经老到有一个儿子在侍奉了。但是年迈这个词在保罗那里呢不仅仅意味着岁数，而且意味着年老的过程。这个无疑呢因为保罗的经历而加剧的啊，你们可以确信保罗身上所累积的岁月呢要比腓利门身上所累积的岁月要重得多。可能岁数呢不会差得很多，但是年老的经历就有一个差距啊，保罗要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啊。我们回看《使徒行传》第7章，当保罗站在那里看着人们用石头打斯提凡的时候，圣经中说他是一个年轻人。哦，他现在呢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他老了，而且呢比他的实际年龄要老，因为他承受了如此多的监禁啊、糟糕的食物啊、病痛啊、旅行啊、逼迫啊、工作啊，以及身体上的伤害呀。他说我全身都带着基督伤痕的印记，这些伤痕呢来自于令人差不多窒息的石头的打啊，来自鞭子啊、棍子啊，以及其他的什么东西，还有他被关在监狱里面带的足枷啊，在那些年狱当中充斥着这些艰巨的削弱人力量的经历，都使得保罗变老了。而对此轻轻一瞥，他为的是拨动腓利门的心弦，使得他同情这位老战士，并且因为这位自我牺牲的而且领他到基督面前的使徒而激发起爱心。如果这还不足以激发腓利门的同情，那保罗呢又使得他的镣铐叮叮作响了。他说而且我也是为了基督耶稣被囚。在他心中呢，他从来不是罗马的囚犯，而从来都是耶稣基督的囚犯，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被囚的。使徒行传第28章里说他被囚禁在一个租界的房子里啊，有人来来往往，他或许呢是与一个罗马士兵一起戴上镣铐的。他说腓利门呐，你胆敢拒绝我这样一个可怜老人的请求吗？这个请求是什么呢？他要采取什么行动呢？好，从第10节开始，你可以说我们进入到了赦免的实质。这里呢有3个行动是一个赦免人的人必须要做的。赦免涉及到3件事。首先，接纳。这是什么意思呢？赦免的第1个要素 就是打开你的生命，迎接这个人回来，让他进入你的生命中。第十节开始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安尼西谋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保罗说啊，迎接他回来，我向你请求迎接他回来，这必须马上做，因为对于安尼西谋而言，有三件事是真的，他悔改了，他改变了，而且他被证实是忠实的，他悔改了，他改变了，而且他被证明是忠实的，这三件事在简单的几节经文中展开了。他说的是你需要迎接他回来，因为他预备好了被迎接，而且从个人的角度赦免，从接纳开始。弥合裂缝，跨越不和，医治伤口，让安尼西谋回到你的生命中。他说，我为了我的孩子向你请求，腓利门呐，我领他到基督面前，就像领你一样，他是我信仰的儿子，就像提摩太，就像提多，就像其他人。这个场景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因为安尼西谋正站在那里呢，这对于腓利门而言非常震惊，因为他和推祭古一起回来了，并且带着与使徒保罗的这份不可思议的经历一起回来的。保罗说迎接他回来，他带着悔改回来了。你们会问了，那安尼西谋的悔改表现在哪里呢？第十节说，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安尼西谋求你，这里暗示了他的悔改。那你怎么知道他悔改了呢？弟兄姐妹们，因为他在那里呢，他在那里，他回来了，他做了最危险的事情，可是他谦卑地回来了，带着悔改的心，面对他得罪了的人。这是一个有权力主宰他的生命，使他受罚的人。好，他回来了，这就是悔改了。你不必用言语来表达啊，你只要做出来。还记得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和文士说了什么吧？他说，为何你们不显出悔改的果子呢？啊，不仅是说说而已啊，这就是果子啊，他回来了，这非常危险的，会要了他的命的。但是他做了，他做了对的事情。他说，我为我所生的儿子求你，借着神的恩典，我是他救恩的管道，现在他是我的儿子，他在我还受监禁的时候接受了基督，我现在差他回来，请你张开你的臂膀吧。他悔改了，这是很明显的，否则他就不会在那里了。他是谦卑的，他希望与他所得罪的这个人修复关系，这就是赦免的第一个元素，接受此人进入你的生命中，打开心，杀死你的敌意，拥抱这个人。第二点，他不仅悔改了，而且他改变了。请看第十一节，他说， 你要重新获得的这个人不再是你所失去的那个人了。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他不再一样了。顺带提一提的是，这里在玩文字游戏。安尼西谋的意思就是有益处，这是奴隶常见的名字，或许呢是由一个绰号开始的。他们呢只不过是给他们的奴隶起绰号，叫做有用处。他们或许也给一些奴隶起绰号叫做没用的，因为这两个词在希腊文中呢很相似，所以他们根据这些奴隶有多好，就给他们起绰号，叫做有用的或者是无用的。安尼西谋这个意思就是有用的。所以保罗在第十一节玩了一点文字游戏，他说有用的以前是没用的，但是如今是有用的了，对于你我都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神改变了他，他不再一样了，他不同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发生了。他要来侍奉你，就是以哥罗西书第三章22-23节他一会儿要读的书信所描述的方式呢，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他回来了，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仆人，他不会像以前那样了，看看你是不是在监视他呀，来决定如何来侍奉你。他要像侍奉主那样来侍奉你，他改变了，他如今是有用的了，他配得上他的名字，对于你我都是如此。我看到他是有用的，你也会看到的。还有第三个元素，表明他配得你接纳到你们的关系中。这就是他不仅悔改了，改变了，而且他被证明是忠实的。在第十二节中，保罗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这个人已经为此作证。我的意思是，我送他回来，这对我而言是非常痛苦的。我送他与推基古一同回来，因为我知道这是对的，他必须修复这段关系，这一段关系必须要复合，他得被你接纳呀，这段关系必须要变对了。但是我得告诉你，我送他回来，这就像割出了我的心，这个人可以被爱的。使徒保罗具有一份极大的爱的能力，他说他爱这个人，送我的心出去。心这个词呢，实际上是肠子，就是我们感到比较下面一点的部分。希伯来人呢，总是用这个词来指情感和感觉所在的位置。他说，我为了这个逃犯而深有感觉，这个弗里加的犯人奴隶已经成为我所爱的，我已经张开我的膀臂，我已经接纳他了。我要告诉你，他是一个值得了解、值得爱的伟大的人，把他送回给你，我简直是割出了我的心。所以他说要迎接他回来，他悔改了，要迎接他回来，他改变了，要迎接他回来，他是配得的，他是有价值的，他是一个很棒的朋友，请你为他打开心，迎接他回来。他在第十三节说，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我本想留下他的， 这就是为什么送他回来就像割出了我的心。请听一听这个微妙的小注解，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哎，他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另一种方式来确证腓利门具有恩赐和爱的特质。他说，腓利门呐，我把他送回来，这就像割出我的心。我本想留下他的，以至于他能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我晓得你本想在这里伺候我的，我晓得你满有爱的心，我晓得你希望你自己可以在这里。我本想，那我就留下安尼西摩就好了吗？这就像你在这里一样。当你无法伺候我的时候，他可以来伺候我。我知道你本想伺候我，我知道如果你可以的话，你愿意亲自这么做，所以我想我们把他留下就好了，他可以代替你来伺候我，因为我知道你愿意这么做。但是他说，请看第十四节说的，没有你的同意，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我晓得你会愿意他留下来，在我被监禁的时候帮助我。他第四次摇起了他的镣铐，是为了让腓利门的心柔软。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我不想你因为没有选择的行善，我想要你因为有的选择而选择行善。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来违背你的意愿，我不想要强迫你做这件事。我晓得你是很棒的人，我晓得你本想侍奉我，你也愿意亲自这么做。你或许会把安尼西姆给我来伺候我，但是我不想假设你爱这么做，我想要你按照自由意志来做行善的决定。此外呢，保罗想要他看到安尼西姆的改变、悔改和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就是赦免开始的地方。赦免从打开我的生命让这个人进来开始，赦免从忘掉怨恨、忘掉过犯、打开我的生命让他们进来开始。并且说，是的，如果你觉得抱歉，我愿意迎接你进来。是的，我可以看到你不再是从前做那样事情的那个人了。是的，你有价值了，我承认这一点。你所赦免的这个人如果没有悔改，你或许无法将他带入这份关系中。所以赦免是非常单面向的，但是有赦免改变和价值的地方，你就要迎接他们进来。那么这就引到了第二个元素了。第一点是接纳，第二点就是修复。保罗建议说，你不但要打开你的膀臂迎接他进来，因为他配得被爱，而且你需要让他回来侍奉，你需要让他回来发挥作用，继续侍奉。第十五节很吸引人，他说，或者在这里呢，他诉诸的是神的顾佑，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哇，这是何等的声明啊！保罗说，你看呢，我不要减轻安尼西姆的罪过。安尼西姆过去做的事情很明显是错的，但是我只是想要你考虑一下，神或许有目的在其中。 没有人能够看清神隐藏的固诱在运行。保罗说，但是腓利门呢，你不想一想吗？或许神正在用这件恶事来产生好的结果呢。还记得创世纪第50章20节吗？从前你们的意思是恶的，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罗马书第8章28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诗篇第76篇第10节说，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神呢，能够翻转啊，推翻任何的恶。神借着他固有的能力和他固有的恩典，总是能够胜过罪。他能用人类一切偶发的事情和决定来成就他自己的目的。所以保罗说，你不想想吗？或许神计划了这一切呢。当这个人离开你的时候，他要以另一种方式回来呢？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你失去了一个奴隶，但是你得到了一个弟兄。你失去了一个奴隶，但是你得到一个弟兄。神允许这件事，神推翻了他。暂时的分别引向了永远的关系。安尼西谋所做的事情，本来会对腓利门的信任造成无法修复的伤害，但是他需要看到神在这件事上工作，神也引领这个人到保罗那里，让他悔改，并且送他回来。如今在第16节中，保罗说不再只是一个奴隶了，这并不是说他不用再做奴隶了，这并不是黑奴解放宣言。他说的是他不再仅仅是一个奴隶，他的身份超过了奴隶，他回来还是一个亲爱的弟兄，所以迎接他回来吧。虽然也仍然是一个仆人，但是不仅仅如此，而是超越了仆人。在第16节他说，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所得到的他具有两个身份。保罗呢，并非要废除奴隶制，他说的是他回来呢仍然是一个仆人，他回来仍然是一个奴隶，但是他不仅仅是个奴隶。你失去的仅仅是一个奴隶，但是你得到的是一个更忠实的奴隶。他所做的会彰显主的荣耀，而且你得回来的还是一个基督里面的亲爱的弟兄。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啊，对我而言，他呢仅仅是一个在主里的弟兄，对你而言呢，按着肉体说，他是一个仆人，按主说，他就是一个弟兄。你得到了身体上的服侍，而你还能完满的得到灵性上的服侍。赦免就意味着我打开我的心，我在关系上接纳这个人进来。赦免意味着我接受他，修复服侍的关系。接纳，这是个人性的，修复这是为了有益处和服侍。第三点，在一份赦免的关系中，第三个构成元素就是赔偿。有错处的地方，这个错处呢就必须被处理。要如何处理呢？很明显的，当安尼西谋逃离的时候，他是榨取了腓利门。如果一个好奴隶的价钱是500钱银子，那么他本需要拿来500钱银子，相当于500天通常的工价，为自己买另一个奴隶。 意味着花费甚巨。不仅如此，似乎很明显的是，当安尼西姆离开的时候，他拿走了腓利门的一些财产和金钱，为的是帮补自己的逃离生活，所以他一定是榨取了他。圣经对于赔偿有非常直截了当的原则，例如你可以在民数记第五章六到八节读到这些原则。这段经文谈到了赔偿啊，必须被偿还，所以一定要有赔偿。保罗要如何处理这件事呢？安尼西姆一无所有啊，就像浪子，他花光了所有的钱在放纵的生活上了，而后呢，他又没有工作，他只不过是在服侍使徒保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有了新发现的信仰，他的心也渴望陪伴在这个近前的人身边。他回来的时候可能是口袋空空，所以他要如何处理赔偿问题呢？第十七到十八节说，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是灵性生命上的同工，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哇，我的天哪，他说你对待他就像你对待我一样。我想安尼西姆在你的眼中拥有我所拥有的义，欢迎他就像你欢迎我一样，赦免他就像你赦免我一样，对他尽责就像你对我尽责一样，迎接他回来就像你会迎接我一样。而后在第十八节中，保罗补充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赔偿呢，总是赦免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于腓利门而言，说你要赔偿我，为了填补你所花费的钱，我要从你的工资里面拿出这笔钱，你要超额工作，你要赔偿当你离开的时候从我这里偷走的东西啊，这是正义的，并非错误。但是表现恩慈也并非错误啊，说我晓得你曾是一个不敬虔的犯罪的人，我也理解行为与这种本性一致，这也并非错误。既然你现在已经改变了，我不再为了你在自己未蒙拯救的身份的时候曾做过的事情而追究你，这会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也会是基督徒处理这件事的一个高地。但是为了卸下腓利门的压力，为了不强迫他做出完全赦免的恩慈行为，保罗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因为他没钱。很明显的是，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偿还，所以保罗说我来还。你们说，哎，那保罗有钱吗？哎，我想一定有一点点。他租了房子住在里面，他也时不时的工作啊，积蓄了一些钱，所以他可以支持身边的人。保罗说记在我账上。而后呢，在第二十二节说，我将要与你同住啊，这就是假设了。但我去你那里的时候，我会把账结清的。赔偿是需要的，有时候赔偿就是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偿还，那就偿还。但是有时候最好的赔偿方式呢，就是纯粹的赦免，而这是神的恩典。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非比寻常的元素需要补充的，因为我想要你们跟得上这个想法。保罗在腓利门和安尼西姆的生命中扮演着非常非常相似的角色，这是他非常清楚的角色，这与耶稣基督在罪人和神之间 扮演的角色一样。腓利门就像神，他被冒犯了，他被欺诈了。安尼西姆就像罪人，逃离神，欺诈神，浪费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罪人要和神复合，这个人必须付代价的，对吗？这代价就是基督。保罗非常清楚耶稣基督代赎的死，他是经年累月的传讲这一点。保罗所说的在这里呢，就是非常崇高的事情了。保罗说的是，我要像基督一样，我要承担阿尼西姆的债和罪，以至于他能够与你复合。这可以给你们关于保罗的洞见吗？你们还记得他有好几次说，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吗？这里呢，你们看到他是为了复合而付出的代价，就像基督。当我们赦免人的时候，我们就最像神了。当我们承担债务，以至于赦免可以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最像基督了。保罗正在效法基督。他说，我要承担他的罪所带来的后果，你只需要迎接他回来。这是关于赔偿议题的一个美丽的啊美好的视角。这里没有说腓利门做了什么，但是我相当肯定他一定会赦免的，而且他不会向使徒保罗去讨债。那我们如何赦免呢？接纳，张开我们的膀臂，迎接这个人回到个人的爱中。第二，修复，迎接他回来，进入有益处的侍奉。第三，确保他们已经完全彻底的偿还了债务。如果他们可以偿还，这是正义的，他们只要愿意，你可以接受他们的偿还。如果他们无法偿还，你就赦免他们。或许同一时间，你甚至可以成为与你自己复合的代替。这就是赦免的特质，这就是神要我们给予彼此的赦免。好，让我们屈膝祷告。父啊，赦免的奇妙功课大大的感动了我们。主啊，如果我们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中，或者在你百姓的心中，那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待任何人都不赦免的态度。请赦免我们移除这种态度吧，因为我们知道，你禁止一颗不赦免的心，就像你禁止杀人。我们知道，你尽管被得罪的最多，但是仍然赦免我们，所以你也要求我们赦免更少的罪，因为我们是更不圣洁的。主啊，我们也知道，缺乏赦免会废除团契与您的团契，也会让我们自己的罪不被赦免。缺乏赦免会从我们这里剥夺其他基督徒的爱，让我们被你所管教。我们也战战兢兢地知道，缺乏赦免就像从您手中拿过剑来，亵渎地宣称自己是一个更好的法官，这会让我们不适合去敬拜的，也会让我们落入试探中。主啊，愿意我们不是不赦免的人，愿意我们像保罗，他赦免人就像基督一样，他也希望其他人同样如此行。愿意我们知道，您的赐福和喜乐会因为我们救主的缘故临到顺服的信徒身上。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 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